中央警卫第二季幽灵任务，作者李毅，演播刘宗，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九集。1965年8月2日6时55分，美国纽约。约翰·菲茨杰拉德·肯尼迪国际机场位于纽约皇后区，毗邻牙买加海湾，是为了纪念前年遇刺身亡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而命名的。此时，叶恒亘透过舷窗望向渐渐拉远的登机梯，心里仍充满虚幻感。连叱咤风云的肯尼迪总统都不能逃脱被暗杀的宿命，他这个孤独的弃儿，命运凶吉更是难料。就在20分钟前，他们一家成功登上飞往新加坡的航班，没有任何的麻烦。如此顺利，反而让叶恒亘心里一阵阵发虚，他频频用手帕擦汗，坐立不安，仿佛天空中有一张无形的大网，等着他这只候鸟撞过去。
先生，您不舒服吗？
空姐显然发现了叶恒亘的异样，走到他面前关切地问。坐在身旁的叶涛连忙替他解释，
没什么，我爸很少坐飞机，只是有点紧张。
飞行恐惧症并不少见，空姐嫣然一笑，
老先生您放心，我们的飞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，您可以靠在座椅上调整一下呼吸，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。
怎么放松得下来？只要飞机一刻没离开地面，他们就有可能被中情局无情地揪下来，况且也不知道机上有没有潜伏的台湾特务。叶恒亘朝空姐点了点头，环视四周的座位，乘客们姿态相同，神情各异，都像特务又都不像，有几个人和他目光对上，让他很不自在。
爸爸，万一他们不来接怎么办？
叶谦在后座发问。叶恒亘心里也咯噔一下，
是啊，万一他们不来接呢？他们一家人岂不成了无国之人、无根之萍？世界之大，哪里才能落脚？
不，不会的，他们肯定会接的，肯定会接的。
叶恒亘不但说服自己，
我相信他们。
爸，你看，
叶涛突然紧张地指着舷窗外。班机靠着航站最外的跑道，跑道边就是钢丝网墙，网墙外疾驰来两辆汽车，嘎的一声在墙角刹住，啪啪啪下来七八个身形精干的华人，朝飞机指手画脚，接着便往航站里飞奔。是特务，他们还是追来了。叶恒亘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了。
佛祖保佑。
叶恒亘手心紧紧捏着一枚玉制弥勒佛挂坠祈祷，这枚玉坠是1949年1月他随下野的蒋介石寄居奉化溪口，策划国共和谈时，夫人李萍在学斗山为他求的护身符，这么多年物是人非，玉坠却一直贴身带着，从不离片刻。几分钟如此漫长，他们只能坐着等着煎熬着，别无他法。好在飞机终于启动了，在跑道上滑行片刻后，身体一重便轰然腾空，在气流的作用下，机身微微颤抖，耳膜隐隐发胀，很快繁华的纽约城就遮藏在云雾下面，再也看不见了。
平，谢谢你在天之灵保佑我们。
叶恒亘紧紧靠在座椅上，轻抚着被手汗浸湿的玉坠，心也仿佛空了。他闭上眼睛，两行老泪禁不住无声地流下来。张家浩拄着拐杖目送飞机越飞越高，最后变成天际的小黑点，才神情复杂地回身，赫然看到后面立着七八条虎狼似的陌生壮汉，正气喘吁吁地盯着他。他明白怎么回事，哼哼冷笑，
你们迟了，他们已经走了。他们走了，你在。
为首的人气急败坏地嚷道。1965年8月2日9时32分，美国纽约。殴打一个老人是最不人道的事，何况是一个残疾老人，理应人神共愤，但在这个黑市里，人和神都看不到听不见。张家浩的腹部受了一记闷拳，顿时蜷在了地上，五脏六腑像沸腾了似的，口里一片腥甜，但他却一声不吭，嘴角淌着血，挣扎着摸回倒在一边的拐杖，努力撑起身体试图站起来。可是特务头子粗暴地踢掉他的拐杖，让他又一次跪倒在地。
说，他跟共党有什么交易？说，他们逃跑的路线？说，共党是怎么安排他的？
一连串的问题像连珠炮似的连着响亮的耳光打在张家浩脸上，他却只是摇头，说自己不知道不清楚。
老家伙嘴真硬，亏你还是党国的人，你这叫什么？这叫叛党叛国，我随时可以枪毙了你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
特务头子拔出枪指着张家浩的头。
党国？
张家浩露出冷笑，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别人跟他讲这个词了。
我们在丛林里陷入绝境时，党国在哪儿？我们跟日本人血拼需要支援时，党国在哪儿？
往事不堪回首，那是恐怖的人间炼狱，在那个炼狱里没有人性，没有良心，没有思考，灵与肉同时承受着地火烈焰般的炙烤，一种比死亡更可怕的极端考验，血肉横飞，撕心惨叫，毛骨悚然。在那个时候，他们不是人，是鬼，甚至比鬼还不如。希望从此灰飞烟灭，一了百了。但他还是从无间炼狱里走出来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们这支部队是上峰故意派去当炮灰的，目的是为了另一支部队的大捷。从那以后，他便心灰意冷，战争一结束就退役，跑到了美国。他已经死过一次，不怕再死一次。
你们杀了我吧，枪毙我，现在就枪毙我！
张家浩突然吼道，抓了面前的枪管顶向自己的心脏，怒目爆红，吓了特务头子一跳。
放开手，老家伙，发什么疯？
特务头子大怒，一脚踢开张家浩，用枪柄重重敲在他的太阳穴上。张家浩眼前一黑，火星乱溅，扑倒在地上。但他没死，求死不得。不过，特务头子也再没有机会杀他。在张家浩的意识逐渐朦胧时，门哗地被踢开了，屋子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。混乱的叫喊声，混乱的人影，混乱的枪声。2011年4月4日8时15分，中国北京。时间往前推4个月，那个时候我正在为怎样消融王星火对我冰锥似的冷漠而犯愁，而北京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，风一阵暖比一阵，昆明湖边已是绿柳婆娑，繁花如云了。但这几天王星火并没有去写地书，我在昆明湖西岸守了好一阵子都没见他来。他生病了吗？一个孤独的老人生了病会越发孤独，这种孤独可能会演变为一场灾难，我不禁万分担心起来。虽然他不理我，我却不能不管他。于是我根据早前探听的他的住址找到了他家，是个高层小区，据说是3年前拆迁改建的，很新。他住12楼，但我按了好一会儿门铃都没人开门，倒是对门的胖阿姨开了门。
你找老王啊？他一早提着瓶酒出去了。
这阿姨见我心急的模样便说。
哦，他去哪儿了？
我问。
不知道，老王的脾气怪，他不说，我们都是不敢问的。
阿姨笑着说。我相信王星火在邻居间的人缘并不好，他不是那种很有亲和力的人， 也许搞他们这一行的有太多的秘密，所以不敢与人太亲近，生怕说漏了嘴去。他平时都做什么？我忽然间来了好奇。阿姨想了想说，
还能做什么？他一个人也不和人来往，过得挺孤苦，但精神不错，每天上下楼都不进电梯。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天天徒步爬12层，乖乖，这身体劲头年轻人都比不了，也不知他以前是做什么的。
我呵呵笑了，如果他知道王星火以前的职业，估计会吓掉下巴吧。寻人不见，我只有下楼，好歹知道他没出事，心里放宽了很多，但疑问绕在心头。他一大早提着瓶酒出去做什么？难道是找人喝酒？找李卓？不像，李卓从不喝酒，那就是找其他的好友，可有谁呢？想不到新的线索，便回去了。次日，周一，正值2011年的清明节，我忽然想起了范哲，想起前年这个时候柳絮飞机，我到他病房与他会面的情景，颇有些伤感，应该去看看他了。怕去晚了人多，便起了个大早，买了一束白菊，赶往八宝山革命公墓。时间尚早，果然人少，八宝山革命公墓里青烟缭绕，一片肃穆。我寻到范哲的墓前，却出乎意料，有人比我还早。只见墓碑前盘坐着一个银发老人，背影孤单。我走近一看，竟然是王星火，便不敢打扰他，捧着花退在一边。范哲的墓碑前摆了一只斟满白酒的小酒盅，围着几碟下酒的小菜，王星火给他自己倒了酒，有力地碰了碰墓前的酒盅。
范佐，你说过每年清明要我陪你喝3天的酒，我来了，今天带了你家乡的糟烧，这酒有劲儿，我们多喝几杯。
王星火说完，一口便闷干了杯里的烈酒，然后把范哲那杯洒在墓前。我看着他，看着他一杯接一杯的与假想的范哲喝酒说话，忽然间有一种幻觉，仿佛看到他们风华正茂的时候，坐在一起喝庆功酒的场景。
战友们都走了，就剩下我一个了，但这把老骨头就是不坏，让你们在下面等我久了，我也没办法。
王星火喃喃地说，说到伤心处，竟哽咽了。我在一旁看着也是不忍，心想这铁打的汉子内心里定是孤独到了极致，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直到那瓶酒喝完，话也讲完了，他收拾完碗筷的时候，我才敢上前，把那束白菊轻轻地放在范哲墓碑前，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。王星火看了看我，没说话，但是却破天荒地朝我点了点头，算是打招呼，眼神也柔和了很多，提着袋子回身走了。我从墓园出来，径直去了李卓家，把我的遭遇告诉他。
你做得好，对范哲的尊重就是对星火的尊重，就是对103的尊重。103虽然很早前就不存在了，但是在他们的心中，它永远存在，永远是一个整体。
李卓说，
不过你要真正接触他，必须要为他找一个人。
谁？
一个女人。
李卓见我一头雾水，就取了笔，在纸上写下一个名字递给我，叶谦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。
中央警卫第二季，幽灵任务，作者李毅，演播刘宗，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